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人的堕落是从故意不认识上帝开始的。那么当人不故意不认识上帝以后，就会越来越昏，越来越迷糊，就拜偶像，造成的结果一定就是在道德上包括性上面放纵。那么第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作用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好，这里就是我说的哈，人故意的不认识上帝，在故意不认识上帝里面，结果就是知识上、信仰上、道德上堕落。那么道德上堕落有这个情欲的败坏，那我觉得这里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注意故意这个字啊，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这个任凭呢，在前面第二十四节神任凭，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任凭好像就是由你吧，你要怎样就怎样嘛。那么这个字不是这个意思，任凭是神刻意的把人放在什么状况中，是神特别刻意的要让他经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那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把他们放在那个有邪僻的心里面，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然后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是恶行清单啊。保罗在其他地方有些也有写义行清单，当然就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啊。但是恶行也有很多，就是当我们故意不认识神以后，道德的败坏会让社会也败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情形。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不但是自己作恶，而且喜欢别人去一起作恶。这里你又看到他们知道，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是故意的不知道。我们是明知故犯，这个到后来就真的变成糊涂了，变成邪恶了。在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站立得住，任何一个人，你用任何的理由说我没有罪，神都会把我们无可推诿的罪行和罪性讲出来啊。好，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世界上的人拜偶像、道德败坏、社会风气败坏，犹太人会对保罗的这番话拍手。他们是被罗马统治的，没有国家了，他们在地中海四围已经很多人侨居很久了，他们跟外邦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当然是不融入他们了，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文化，他们很严谨，但是 保罗就责备他们了，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你在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就各位，你看到这里，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在讲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会把这些不幸的事说成魔鬼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是有魔鬼，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圣经很清楚讲，任何的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包括我们觉得这些不幸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那么但是神对任何一个世代基本上还是宽容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没有倒地就死，神在宽容，神不是单言，神是宽容，等我们悔改。结果我们把这些宽容悔改的机会都变成在积蓄愤怒，就是继续作恶，让上帝更加愤怒，逼着上帝把他那个审判的日子早点来到，就有很多的灾难了。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什么叫报应？看起来报应就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嘛。人好像都有这样的心啊，但是人好像又都自欺。我们种了不好的东西，我们以为不会收不好的结果。我们没有种好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会收好的结果。这都叫自欺，都叫轻慢上帝。那么神对人宽大赦免，通常没有造成哎呀，神给了机会我们去悔改了，我们没有悔改，我们就继续的作恶。各位，上帝会非常公平的来对我们的。那这个公平呢，我们注意到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啊，神很公平。各位，这段话需要解释吗？这段话太简单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神非常公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怎么讲都是，这是一个常识。神会对犹太人很公平，对希利尼人也很公平，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了，就都通通包括在内了。所以这段话没有问题啊。有很严重的问题。各位，如果我们要得到永生，就做好事嘛。救恩在哪里？信心在哪里？恩典在哪里？保罗讲的是常事，没有错。各位，我就要提醒了，我们的信仰跟常事差很远很远。或者说，不是说常事不好，而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整个上帝的布局想法。我们真需要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用脑子去想。各位，保罗当然没有讲错，保罗在这一二章里面还有整个圣经都讲到说，神的确是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下地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够好的，哪里有一个人是恒心行善的，一个都没有。没有人寻求上帝的荣耀和尊贵，没有人寻求 上帝给我们的永不朽坏之福的，一个都没有。当你愿意寻求主的时候，那是主已经给你恩典了。我们都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好，我倒过来讲，这话照我们刚才这样讲，没有恒心行善的，一个都没有。我想我们会很无奈的叹息，的确是这样。他把荣耀尊贵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吗？没有行善的，他也加啊。就是神在今生给我们的一切，其实实在是够宽大了。我们还是觉得很多时候不公平啊，坏人没有被处罚，好人没有得赏赐，我们也承认是这样子。这个奥古斯丁讲的就很好，那今生如果有完全的报应，就不需要最后的审判了。今生如果一点报应都没有，我们又活不下去。所以我们承认还是有一些公平的地方了，但是呢，我们也还是等候呢最有怜悯也有公义的赦免和审判。好，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神给以色列人律法，律法就是法律，就是 law。 对我们华人来讲，law 法和律呢并不太神圣，法律只是统治者的一个手段而已。但是在西方呢，尤其在基督教文化里面，法律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所以法律有很大的圣洁。那么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就特别觉得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们有上帝的律法，成文的律法，神颁布的律法永远有效。神的律法不仅是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是神圣必须执行。我们两个都没有做到。犹太人非常的得意，他们有律法，他们以律法夸口，所以他们也以割礼夸口，因为割礼就表示他跟上帝有这个约，有守律法的关系。然后律法约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字眼，不过我们现在也先简化的说，律法的内容是什么，法律的目标是什么，法律的作为是什么。当然是保持这个社会的安定了，这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如果照圣经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律法就是十诫嘛，十诫就是两条嘛，一条要爱人，一条要爱神，就这两个。犹太人很高兴他们有那个五经，有十诫，其实这是宝贵，但是神也没有对外邦人不好。他说了哈，就是十二节开始的这个律法呢，都是指着成文法，或者就是指着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那我们没有摩西的律法，不知者不罪啊，就不要处罚了嘛，还是要处罚的。我们不知道摩西的法律，可是我们每个人，神在他身上都有不成文的法的功用刻在他的心里。也就是说，保罗认为 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客观的，放到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准的一些是非对错的观念。譬如说不可以偷东西，就算你是江洋大盗小偷之家出来的，我觉得你还是知道偷东西是错的。也就是说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法则，即使外邦人没有把它写下来，也都在人的心里有。人内心，你管它叫是非之心也好，良心也好，良知也好，良心不是说是一个好心而已，良心是不教而知。你不必教他说偷东西是坏事，他就知道不应该偷东西。这个我觉得有圣经的根据。外邦人没有律法，对，没有律法，但他们还是该死，他们还是会被上帝处罚，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上帝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他的心里。律法跟律法的功用不一样，律法是清清楚楚的，律法的功用就是它产生的效果，它产生的效果就是让人比较含糊的知道善恶对错是非，知道要遵守些什么，比较含糊一点，但是还是无可推诿。好，保罗讲的这些东西就是告诉我们，犹太人外邦人贤与不孝，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聪明，有没有文明，是石器时代的或者是后现代的，或者是很聪明或者很笨的，只要你是人，你都有一些上帝放在你心里或者上帝写出来给人的律法的功用刻画在他们心里，他们会去想这样做对不对，这样做错不错。圣经上话说有两个东西是不能没有的，因为神已经放在人心里，你可以有各样的魔鬼罪恶去抹煞这些东西，但是不能完全把它挪去。一个就是上帝的存在，神的永能和神性，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第二个就是律法的功用，也就是好像譬如说杀人不是一件好事情，欺骗不是件好事情，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人多少都知道应该是这样的。那么神学家也会讨论一件事情了，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你觉得保罗的意思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也有人能够行律法上的事，以至于上帝称他们为义吗？各位，有没有人没有听过耶稣，没有听过圣经，但他就是神把他造得很好，以至于他将来还是可以上天堂，有没有？一个都没有。正统的答案是这样，尤其我们看到后面神把众人都放在悖逆当中，人需要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例外的。另外有一点，各位，传福音是非常辛苦的事，如果这过去2000年来教会不是有一个信念，非常强烈的信念，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是灭亡的，每一个都是灭亡的。如果可能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某个荒岛上面，有些人按着他的本性去行良心叫他做的事，他也做得不错，他不需要上帝，他不需要福音，他们也可以得救。假如过去教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宣教就停止了。这里这段很多人会说，我们必须肯定有一些外邦人是可以得救的，不靠耶稣， 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律法的功效刻在他们心里。我不能这样解释，我觉得这里的结论应该还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好，就再看下去。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啊，你是犹太人啊，你是上帝的选民，你是有律法可以依靠，你比别人都懂。这里讲到晓得神的旨意，啊，我们也要被提醒一下。很多人都在讲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最基本的就是律法，律法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不必太去猜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律法，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要爱神爱人的。你从律法受的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你也能辨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啊，下面这也是就是指责犹太人，也是指责我们这些传道人，或者是做老师的，或者是做父母的，我们会提醒别人应当如何如何。哎呀，可是我们总是有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反求诸己，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这是我们都有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花了很多篇幅，先开始讲到所有的外邦人，拜偶像的，不认识真神的，都堕落，都败坏，都在神的震怒之下。犹太人，你不要拍手，因为你也是这样，你有了上帝的教训，你懂得更多了，你更清楚知道外邦人不如你的地方，只是他们知道比较模糊一点，他们是不成文的律法功用刻在心上，你是有成文的法，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很清楚。你越知道的清楚，研究的多，你就越应该过得好一点呢。结果你不是，你教导别人怎么不教自己呢？你说不可偷窃，自己为什么偷窃呢？你说不可奸淫，自己为什么奸淫呢？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庙中之物吗？这一点我也看到很多解经家花了很多墨水说犹太人会偷庙中之物吗？其实没有这样的记载。我想保罗的意思不是说犹太人去偷庙中之物，这不太可能，就像我们基督徒应该不太会去庙里偷那个佛像上面的金子吧。他对保罗的意思只是说，你厌恶偶像，你是不是还是把某些东西包括那些金子当作偶像呢？你指着律法夸口，你说我有律法，各位，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们知道法律了，不是叫人守法，而是让自己每次看到这个法，马上想到就是如何走它的漏洞。当聪明人看到这个法律如何走它漏洞的时候，你就要再加十条法来堵这个漏洞，然后再有一百个人想到一百条路再来。一个很悲哀的事啊，各位，法律不能叫人善良，法律叫人知法犯法。保罗在这里讲，外邦人是这样，犹太人也是这样。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二十五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割礼的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是割去能够继续生命的东西上面的一块皮，这是割礼。神对亚伯拉罕说了，就我跟你立约，你们全家男人都要受这个割礼。我们也看到摩西蒙召以后，耶和华曾经要杀他，显然是他的孩子没有受割礼。为什么神用割礼？我觉得啊，恐怕神要人一直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传宗接代其实都是在制造罪人。简单的说，就是圣经上用割礼来做一个立约的记号，一个叫人羞于启齿的立约的记号，提醒我们上帝对圣洁多么看重。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受了割礼，你就等于说我要好好的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个割礼本身没有那么重要，所代表的意义，我要做一个圣洁遵守上帝一切律法的人。那你是犹太人，你受了割礼了，你有什么特权吗？你没有什么特权。你是犹太人，真的被上帝喜欢的犹太人，就是遵守律法的，犯律法就没益处了。那各位，这里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就是你要遵守律法，而上帝要的是完全的遵守。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的命令去做的，就被咒诅。所以你要用律法来称义的话是不可能的。保罗在这里其实已经讲了，如果你要行律法，你受割礼，你觉得犹太人有什么特权，是选民，因为上帝把律法给你们了，你真的遵守，那你是有福的，对你有益的，你犯了就对你没益了。保罗讲的很简单，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守就要守全，犯一丁点都不行。26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说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所以犹太人外邦人有没有受到这个割礼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守这个律法的条例。那我们也没有守啊，那怎么办呢？好了，这就是信心的重要，这就是信耶稣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一直要把上帝的救恩跟耶稣连在一起，我们一直要把我们自己的救恩，从上帝得来的救恩跟耶稣连在一起。你不跟耶稣连在一起，耶稣所做的那一切好处都不在你这里，你所有的罪恶的惩罚也还在你身上，没有被他挪去。你一定要跟耶稣连在一起，没有连在一起没有用的。这里就讲到洗礼了，割礼和洗礼都是进入宗教的一个仪式。割礼能够救我们吗？割礼能叫你洁净吗？不能的。洗礼能叫你洁净吗？答案是不能的。我们一定会说，只有主耶稣宝血能洗净我的罪，水不能洗净我的罪。可是在使徒行传，亚拿尼亚就是替保罗施洗的，他说了一句话，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好像洗礼又可以洗罪一样，洗礼能洗掉罪吗？洗礼我们到第六章的时候就会讲，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就下一次你参加洗礼，你要知道那个意义是很重的。 下面一句，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必须说，割礼割不掉你的罪，洗礼也洗不掉你的罪，但是割礼和洗礼有上帝赋予的意义。这赋予的意义就是你要行得完全，你要全守律法，你要全然圣洁。好了，所以不是割礼救我们，也不是洗礼救我们，是耶稣救我们。但是耶稣有吩咐，如果你真是我的门徒，你就要做这些事。这里保罗也说了28节，外面做犹太人，什么叫外面做犹太人？不是说你的服饰，外面是指着看得见的部分，你的身上有割礼的记号，这是外面的，你戴了一个犹太人的小帽子，这是外面的。各位，所有的包括我们基督徒，你受洗，这是外面的，你的名字记在教会的名册上，这是外面的，你领了圣餐，这是外面的，所有肉体所接触的都是外面的，神要你里面，你心里是信耶稣的，心里是做犹太人的，心里是受了割礼的，心里是洁净的。那我里面怎么能够洁净，能够完全？这需要是主，只有主，主在里面，圣灵在里面才是真的。很多人觉得肉身的犹太人，神还会在他们身上有一些很奇妙的作为，包括以色列会强大起来，这个我们不敢说啊。因为这里讲到说，外面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也就是说，外面受过洗的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外面领圣餐的不一定是真的跟耶稣相交的，里面的灵是最重要的。但里面灵是什么？那我们必须说是有信心。好，现在我们要把第三章前面再跟这第二章的后面连接着讲一下啊。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洗礼有什么益处？这些圣礼有什么益处？一个月一次领圣餐，吃那个饼，喝那个杯，有什么益处？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吗？圣灵才能拯救我们？这些仪式需要吗？这些饼杯需要吗？重要。神给犹太人有什么特别的长处？有，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各位基督徒，警惕一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长处？神的话交托给我们，我们身上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我们有耶稣基督。也是很难过，保罗说即便有不信的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不信不会废掉神的信实。当基督徒或者牧者或者传道人，神的圣言、神的话交托给我们，我们如果不信，一个牧师如果不信耶稣复活了，如果一个神学教授不信神迹，当然有妨碍啊。但保罗说总的妨碍没有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信实不会被人的不信废掉，这给我们都是很大很大的安慰。保罗要我们记得这一点，求主帮助我们都记得这一点，意思就是教会啊，或者神学院啊，或者基督徒再坏，不会废掉上帝的信实。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你有上帝的话，神的话交给我们，那我们就更珍惜神的话，不是只是把它放在口袋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信。断乎不能，第四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保罗在说神绝对不会输的，你任何情形下神都不会输，神把他的话给了我们，你遵守了，他一定会照着经上的话很公平的赏赐你，让人觉得哦，神真是公平的。你不遵守，神也会按着经上的话处罚你，让人也觉得哇，神真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你怎么做神都赢的，你怎么做神都不会输的。我们越多的不义，越显出上帝的义。所以不管是教会或世界，我们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会说上帝很好。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犯了一大堆的罪恶，上帝还是可以显出他对我们公平的处罚。你的疾病只会显出医生的高明。那爱辩论人就说，那我多生一点病嘛，我病得越严重，我的虚谎越多，越显出上帝的了不起。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哎呀，神饶恕我们，赦免我们，哇，这显出神的慈爱。那我多做一点坏事，这样上帝的赦免就显得更了不起了。那我多做坏事，上帝为什么要罚我呢？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嘛，我们可以像十字架上面强盗一样，我们可以像个浪子一样，越坏回家被接纳，越显出爸爸的了不起。我的坏是帮爸爸做好的宣传，不要罚我。这样的论点呢，保罗说这种人被定罪是应当的，是你犯的罪不管是重或轻，只要悔改，主都能赦免。所以我们也承认你犯了很大的罪，是可以显出上帝很大的恩典，但我们只能说我们不因此去犯罪，我们不因此去犯大罪。你的逻辑，你说犯大罪可以显出上帝赦免的更大，爱更大，我们承认，但是我们不因为无比伟大，我们就多多犯罪以显出神的无比伟大，不可以这样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继续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我们在这里实在想到好多，想到你的恩惠和慈爱，想到你的圣洁和善良，也想到你的神圣不可测透，神圣不可侵犯，神圣必须顺命遵行。主啊，帮助我们不得罪你，帮助我们讨你的喜悦，帮助我们有信心，帮助我们上课不是多了一些知识，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更认识我们自己，更确实的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耶稣以外没有拯救，也确实的知道这个世界如果基督徒不起来传福音是没有希望。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谢谢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